你好，欢迎收听丰盛人生播客。我们祈求着信息能够祝福及帮助你活出最美好的生命。请留意以下信息内容来自现场翻译。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系列呢，是对于婚姻的如何有一个快乐的婚姻。不管你是已婚或是未婚，这都对你来说非常的有帮助。你要去学习结婚后的一个习惯呢，其实呢，你在结婚以前你就要开始去操练了。今天我们要做第二部分的美好的婚姻，这是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你在前五周已经做过了。那今天呢，我们讲到一些要教你怎么样去拥有快乐婚姻的一个方法。在国度里面的文化是跟这个世界的文化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基督教的研究员桑迪佩贤，他做了很多研究。那他做了一个结果呢，他说第一个最重要的要怎么样让人际关系成功呢，其实就是人际关系是最重要的，可以带来美好的关系，也同样的也同时可能带来绝望。所以为什么人际关系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它对于婚姻相当重要。习惯，这个习惯呢，快乐的婚姻他们做的，他们会做这些习惯，然而不美满的婚姻他们并不会做这些习惯。为什么这些习惯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它揭露了你是谁。它也让你明白这个人你要不要跟他一起走下去呢，他有一些特质的。那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他说，你们和不信的人不可共赴一二。他不只是一个神学上的原因，而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原因。不可共赴一二的意思就是呢，你不要和跟你不同的信念或者是不同价值观的人处在一起，因为在信仰上面还有价值观的兼容性是不一样的，会带来很多冲突。我的爸爸和妈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我的爸爸在我经历三十年之后他才信主，当他信了之后呢，他就开始相信慷慨大方。那他其实他对于他的小孩参加教会其实是不反对的，因为他的小孩就不会变坏。如果你想要谦卑想要慷慨，但是可能你的伴侣他是相反的，他们可能吝啬，你想要谦卑但他们可能想要骄傲。你想要无私的但他们可能是自私的。你想要去服侍别人但他们可能只想要自我满足。这不管，这其实是对所有人际关系都相关的，不只是婚姻。如果你的伴侣他还不是基督徒，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为他们祈祷。 你每一天都为他们祈祷。你只要信实的、不断的为他们祷告，让神去动工。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是单身的话，在你结婚之前，你必须知道这些价值观，对方拥有的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今天我要分享的只是最重要 的特质，就是像基督耶稣的一个样式。这些样式呢，它需要的一些特质会让我们的婚姻得到美满。那我们延续上周的信息，腓立比书四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腓立比的弟兄们，你们也知道，在我传福音的初期，离开马其顿的时候，除了你们以外，我没有受过任何教会的攻击。保罗提到很多次，腓立比教会的慷慨。我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你们还是一而再把我所需用的送来，我并不求礼物，反而我想你因着你的慷慨而得到赏赐。慷慨，它不会让你拥有的越来越少，反而让你能够得到越来越多的赏赐。它永远呢都会回到你的里面。当你在你的时间、你的才能上面慷慨的时候，他就会大大的加给你，你会有更多的时间，你会有更多的才能。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他说：“你大可以放心，神会把你一切需要照顾妥当，在基督耶稣中所倾倒的荣耀里，你会看见他的慷慨超过远远超过你的慷慨。”这里说的一切所需，其实就是希腊语里面的 pass， 它的意思是任何事情、所有事情、任何时间、每一次。它是一个非常棒的应许，不管你在哪里，你在什么时间，它都会应许你。但这个应许，所有在圣经里面的应许，它都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你要去慷慨，特别对那些慷慨的人说，神会大大的供应你。你知道吗？他这个提到了两千次，在圣经里面。如果你想要在人际关系中有一个很棒的品质，那你就必须去发展出慷慨的心。那你知道吝啬其实它会让你不断的倒退。那我们今天来讲有四个习惯是快乐的夫妻他们在婚姻里面他们所做的行为。第一个，花时间去陪伴和相处。你知道婚姻它就像是一个反应，它反映出耶稣还有教会的关系。你知道婚姻它其实最基本的这个关系就是友情，你的伴侣应该要是你的最好的朋友。那对于交一个好朋友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是个性，或者是同样相同的价值观，但其实他们都不是最重要的，而是 你的地理上的邻近性。你跟谁相处的越久，你们的感情就越深。同样对于婚姻来说也是一样，开心的配偶他们呢都会花时间相处在一起，他们会安排时间相处在一起。那我开一个玩笑，玛丽牧师和我分别在星期二晚上、星期三晚上都有一个约会。那谁还在想这个教化是什么意思？你可以问一下你的邻居，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虽然这个官方的约会可能很棒的，其实不要把它想得这么复杂，不一定是要烛光晚餐，其实你们只是要有一个相聚在一起的时间，即便喝杯咖啡也好，不需要有非常深入的对话，但至少你们愿意花时间聚在一起，你们愿意花时间陪伴彼此。你知道这是快乐美满的婚姻他们聚在一起的样式，这个样式就像耶稣和门徒一样有一个亲近的关系。他特别和彼得、雅各以及约翰相处的时间特别多。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第四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他说要结出很多果子。你们呢，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语也藏在你们里面，他会成全你所渴慕的事情。第十一节，住在他的爱里一样，就让你喜乐满溢出来。当你藏在他的里面，他的话语也会藏在你的里面。当你有神的话语深深地住在你的心里面，你就会结出很多果子，你所渴慕的也会被成全，你会有超乎想象的喜乐满溢出来。当你和上帝合在一起，合而为一，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意象。那什么东西能让你们两个不再合而为一呢？就是冲突。这个冲突呢，会让你们不再想要聚在一起。那你们要依靠这个关系，然后去解决它。你可能会进入一个沉默的对话，不想要跟他讲话。你可能会一直想对方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但这不是神要你做的。神想要你们两个相聚在一起，能够做一个沟通。当你来到一个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要聚在一起，陪伴在一起，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我所认识的牧师菲尔根牧师以及他的老婆，他们呢常常聚在一起，他们一起祷告，一起敬拜，一起读圣经，一起去小组。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花时间来陪伴。这不是代表要做烛光晚餐，而是你必须把你的时间安排出来腾给你的伴侣。 第二件事情要记住你的伴侣的付出。他的意思是你不要记住那些你伴侣做的不好的事情，可是你要记住你的另一半做的好的事情。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4:3-5，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你知道爱是不计较人的过犯，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要你记住好的事情，他要你记住对的事情，要你记住对方对你做出好的事情。这些好的事情你要去记住它。你知道很多研究都显示那些婚姻他们会有很多困难，很多挫折，都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眼光在看对方。他们有一个名单，当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他们就会在上面记下对方做的不好的事情。但是快乐美满的婚姻，他们不会做这些事情的，而是他们做出这样的名单，对方做了什么好的事情，他们会记住下来。不管对方是不是完美的，但是当你看见他们，你就会开始记住，你开始了解对方对你做的好的事情。也许他们是你属灵的领袖，也许他们是你的牧者，也许他们是你的另一半，也许他们是你的朋友，你都可以记住对方对你做出付出的好的事情。关键是什么？这会你会知道他们所做的好的事情、棒的事情、伟大的事情，而不是看到他们有的缺点、他们做的不好的事情。当你看见对的名单之后，这个感恩的心就会兴起。你可以想象玛丽牧师他多么的完美，我很难想象，我很难想到有一些事情他会让我不开心。他很少，他甚至从不让你感到耐烦，感到很不耐烦。那你知道在7年前我们开始这个教会，一开始只有3个人。那我们一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教会其实并不能养活我们的。那你能想象玛丽牧师他一周至少花了30个小时在教会的上面，但是他同时还有全职的工作，他一周至少要花50到60个小时在他的工作上面。你知道每一次我想到我们两个有的冲突，我都会回想这前6年玛丽牧师对教会对家庭所付出的，我就会开始感恩。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去这样做。也许你可以送对方一盒巧克力，但是我知道他不喜欢，但我喜欢。那我们可以兴起，每一次你这样做的时候，就能够兴起内心的感恩。真理是这样，每个婚姻、每个人际关系、每个友谊，我们都希望对方能够帮我们做好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你来到的是真实的世界。 你知道，在每一段人际关系里面，很多人都在做的都是非常棒的事情。那些他们为你做的事情，就是你要记住的。使徒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一章三到四节，我每逢想到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次为大家祈求的时候，我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你可以想象，这是每一次使徒保罗他开始一段书信的时候，他都会感谢。但你能想象吗？腓立比教会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在建立教会，有很多的迫害，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难处。然而他始终对神非常的感谢，他也对腓立比教会有充满了感谢。不管外在发生任何事情，他始终记住腓立比教会对他做的美好的事情。所以你要持续记住对方为你做的事情。第三个习惯，着眼于伴侣能给予的，而不是他做不到的。我们在提到的其实是期望。很多人他对他的伴侣都有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就是你期待对方能够为你做些什么事情，但对方达不到你的要求，你就会很失望。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耶稣，他就说啊，神现在会祝福我了，神会现在会让我的工作非常成功，我的生活非常的成功顺遂，都没有什么问题了。但他们明白之后，他们觉得为什么我都没有这么美好的人生呢？他们就会对神失望。但是这不是你要去做的，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神已经做完他所有能做四件最棒的事情为你了，他能够为你做的。第一个就是十字架，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他让你能够跟神有连结，有关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和神的关系是建立在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一切，透过他的死，我们才能够跟神有一个连结，有关系。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他的耶稣的灵，他就会来到你的生命里面。第二个就是圣灵，当你接受耶稣，圣灵就会在你生命里面动工，充满你。第三个是神的话语，还有他的圣经，圣经就是神的话语。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不是在读历史书，也不是在读杂志，而是你在读又真又活的神他所说的话语。第四个，他给予你的是永生。你知道吗？你能够拥有永生，因为神耶稣他已经为你做了一切，他让你能够拥有永生。你在这个世上的80年，以及你未来永远的生命，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其实它是多么的不重要，相对于永生来说，你的永生回过头来看。100万年前你的生命那些都不重要了。你在此生的生命其实就在预备了你的永生，这永生就能够永远的与神在一起。 所以呢，你要专注在伴侣能够给予你的，而不是他做不到的事情。箴言十章十八节，义人的盼望使他们喜乐，恶人的希望终必幻灭。那些不切实际的期望，我们对于对方的那些都必幻灭。然而神给我们的盼望反而才能让我们喜乐。你要知道箴言这本书它是非常不同于其他圣经，他在讲的就是黑与白，对或错，或者是义人或是恶人，或者是所以呢，其实你可以看到真理就是这样，它是对的，不然是错的，黑的或白的，或者是属神的或是不属神的。那我们知道自私的灵它不会让你结出果子。我想要问大家，你们有的期望是什么呢？也许是对你的朋友，也许是你的教会，但这不是圣洁的，这不是属神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期望，它会让你心里面充满苦毒，很不开心。你知道其他时间我们可以做的，很多人会去比较，比较自己或自己拥有的或自己的另一半和对方，因为我们会去比较自己的伴侣以及别人的伴侣，因为自己的伴侣没有做某些事情就开始失望，就会不开心。很多女人都会这样做，不管你有没有结婚，也许有些女生她对于她的另一半的要求很高，她还说她的另一半一定要很帅。她说每个地方一定要很完美，她们可能要擅长运动，她们要会很多事情。事实上是你不断的在找那个人，但你永远都找不到，他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你的要求，你就会开始在心里面有不开心。那男人说做什么呢？很多男人他们都想想找一个超级女人，不管也许他已经生了五个小孩，他还是要看起来是非常美好的，非常漂亮的。男生都想他的伴侣一定要会做很多事情，但你可以知道这些都是他们把期望放在不应该放的地方。我们要专注在什么呢？不管是你的伴侣或者是你朋友，他们拥有天然的特性，是他们能够做的，而不是他们不能做的。你知道，很重要的是，不要将你的伴侣成为你的快乐来源。他们并不是被造来成为你的快乐的泉源， 只有神能够满足你的快乐。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愿那赐盼望的神因着你们的信，把一切喜乐平安充满你们。喜乐和平安是从你的信来的，不是从你的伴侣来的。不要责怪你的丈夫或妻子，不要责怪你的工作，不要责怪你的生活环境。你只要转向神，相信神，什么东西会发生呢？喜乐平安就会兴起。这个世界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他们不相信神能够带给他们喜乐平安。他们可能有亿万富翁，但他们还是不开心。只有神能够成为喜乐的泉源。也许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你来说，今天你能够带回去。你知道很多陷阱还有诱惑，就是把你的伴侣成为你的快乐的来源。不是的，他们不可能，永远不可能满足你的快乐。我不想要我的伴侣成为我的快乐来源，我也不想要成为他的快乐来源，因为这个是会很累的。第四个习惯，不要自我保护，关系需要你的全心投入。有一个原因，神他要我们去受洗，就是因为他要我们全心的投入，全部进入这个水中。很多人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都可能踏半步，他说让我试试看。但是你在神面前，你不能这样做的。你们能够试试看神，你不可能试验神，而是你必须全心的投入，你必须完全把你交给耶稣，不然就不是。听啊朋友，如果你不全心投入，那你根本就没有在里面。你知道婚姻也是一样，快乐的婚姻它必须要你全心投入。很多人说我先试试看吧，试试看再来买，但这不是婚姻的本相。他们会导致离婚。婚姻并不是一个契约而已，你知道婚姻是上帝自己所创造的，它不是契约，而是上帝给你的立约。当你邀请耶稣进到你的关系里面，他的爱对你是全心全意的。也许事情可能不是像你所想象的发展，但是你要记住，婚姻就是你生命的立约。身为一个信徒，你不能够这样子活。你知道，在很多人，他们去尝试保护自己，会在自己和伴侣中间建立一道墙。有些配偶他们有快乐的婚姻，他们不会去离婚，他们不将离婚放在他们的对话里面，他们从不提到离婚这个字。女士们， 这是为什么平底锅要被创造，因为平底锅就是要打你的丈夫。当你丈夫可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就用这个平底锅来打他们，那当然这是一个笑话。那我们回到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让你会退后，让你会紧抓着不放？有些东西会深深的影响你的婚姻。你要去思想的是国度里面的文化，可能有的时候家庭会让你带来一些压力。哪里是你放信心的地方？你把信心放在你的伴侣身上还是神身上呢？圣经里面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如果你只依靠自己的聪明，你会带来伤害，你会受伤的。你只相信你自己的理解，这不是这样的。这是为什么你要去相信神，唯一让你能够去依靠的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你要去学习刚强壮胆，去相信神，他会让你去除那些恐惧。你知道恐惧是在婚姻里面那些让你带来冲突最大的根源。你知道恐惧是对于所有的冲突来说最大的根源。只有一个人能够把爱，就把惧怕挪走，那就是神。我们来看约翰一书4:16-18，他说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已经明白了，而且相信了，神就是爱，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就得到完全，因为他怎样我们在这世上也怎样，爱里没有惧怕。当我们接受耶稣来到我们的心，我们在接受神的灵，我们在接受他的生命。你知道人类的爱是有条件的，是自私的，但是神的爱是没有条件无私的爱。你知道神对我们的爱就像耶稣对我们的爱一样，他能够把爱把惧怕去除，因为完全的爱能够把惧怕去除。这不是说你要做得很用功才能得到别人的爱，而是你怎么知道神他怎么样爱你。你不需要走进那个我要怎么做他才能爱我，而是你什么事都没有做，你就知道他已经爱你了。你不用去回想你的人生，你只要知道你的神爱你，神爱我，神爱我。这不只是一个脑中的一个知识，而是你必须深印在心里面。你要知道神多么的爱你，不管我做了什么错事，不管我的以前的人生怎么样，神始终爱我。你只要有这样的启示，你就成为跟耶稣一样，你会越像耶稣，你就能够去爱别人。当你知道你被上帝爱，就能够让你的惧怕驱除。当你知道爱里面是没有惧怕，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有心里面有惧怕，这就像你在监牢里面被锁住的感觉，你就不能做那些你能够做的事情。当你越明白神是多么的爱你，你就能够越来越全心投入在你的婚姻关系里面，就能够让你拥有美满的婚姻。神就是真爱的来源。
谢谢收听丰盛人生播客，希望你享受这篇信息，期待你下次再度收听。愿上帝祝福你。